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好，今天的这个主日的主题呢，信息的主题是神子民的责任与福气哈。但在开始讲以前呢，我想要开始要稍微强调一下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一种交换的啊，不是一种功利式的那种关系哈。不是那种烧香拜佛的哈，你到庙里面捐一点香油钱啊，贿赂一下这个菩萨的这个良心，然后呢自己呢就求好处哈，不是这样子的哈。神和他的子民啊，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哈，神的老百姓呢，主要建立的关系呢，是一种怎么样？圣经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叫做圣约，啊，圣约约就是约定的约啊，圣约的关系哈。因为我们今天讲律法嘛，哈，就是神与他老百姓，哈，跟他百姓要立约，是一种圣约的关系。首先呢，神自己呢，他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自己先守约施慈爱，然后呢，他也要求他的百姓要立，也要守这个约，哈，然后才能够走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上面，哈，所以这是有个要求的，哈，所以一位高过诸天啊，在天上的真神，他自己呢，他愿意降卑下来啊，把自己呢限定在个约里面啊，这容不容易呀？因为神在高在诸天之外的啊，在这整个宇宙之外的这么样一位神，却又愿意降卑下来和人来立约啊，把自己限制在这个约里面，我们就要了解到这样的神是非常谦卑的一位神啊。那么呢，同样的，作为要回应的神的这样的谦卑和爱呢，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子民的，作为他百姓的，就要听从他的话，需要听从的话，做一个向神能够守约的人啊，向神能够守约的人，这样子呢，最后我们才能够终究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律法啊，对这个百姓的一些要求，我们就要了解神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真正心意不是说啊，他欠了什么，缺欠了什么，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神真正的心意是说，我们能够终究走在蒙福的道路上面，不要偏离他。一旦偏离他，就走向灭亡了啊！这是他真正的心意。好，有了这样子一个背景以后呢，我们来看哈，我们来复习一下哈，上一周的这个投影片啊，这张投影片讲到旧约律法，对不对？旧约律法，它是有分成三类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一开始讲，上一周我们讲到哈，右上角的这个是属于民事的部分，民事的部分是在界定说人与人之间啊，以色列百姓人与人之间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上周我们讲到关于这个民事律里面呢，有提到说不可以集体作恶，有没有？啊，然后呢，也不可以，也要怎么样？要善待那些寄居的人。啊，所以以色列民族是开放，欢迎人来参加在他们当中的啊。这是上周的。那律法还有另外一类呢，是属于左上角，属于这个礼仪这方面的。那个是在界定说人与神之间的来往，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的啊？人是要应当要怎么样听从神的话？人又要怎么样来敬拜神，这是属于礼仪的部分啊。最后呢，这两类啊，这两类的最后最下面那个基石是什么呢？那基础是什么呢？啊，就是十诫，就是十诫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有了这样背景以后，我们就来看啊，23章的下半段啊。上半段我们那个时候讲到这个民事的部分，下半段呢讲到这礼仪的部分啊，就是今天的。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说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14到16节，有这么样一个规定，我们要慢慢了解这规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神在这边规定以色列人说，一年呢有几次要过节啊？有三次要过节哈。这有没有像中国人？中国人有没有三个节日？哪三个？春节一定是一个，对不对？ 端午节还有中秋节，端午节中秋节中国人也有三个，那其实任何一个民族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都要过节，都有一些节日，那这些节日当中很多呢都是有两个功能的，有两个功能，一个呢就是在记忆说某一个这个民族它过去的一段历史，对不对？这就很像我们的端午节是在纪念什么，纪念爱国的屈人啊，屈原啊，所以说都过端午节的时候都跟小孩子讲这个过去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屈原有一关不是屈原，对不起，屈原，屈原。那第二种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天气，跟这个农产品的收成是有关系的。好，就比如说像什么中国人的中秋节啊，中秋节在最起源的时候呢，是为了庆祝这秋天的时候可以收获啊，要准备过冬了，就要过中秋节啊。当然后来就衍生什么吃月饼啊、赏月啊、嫦娥奔月啊，这些是后面的事情啊。但一开始是庆祝这个秋天要收割了啊，收割要过冬了啊。这同样的道理哈，以色列人在这边也是有这个三大节日啊，也都会有这种两种功能的哈。唯一的不同是在哪里呢？唯一不同是以色列人所过这三个节日，不是从人间社会里面出来的，而是怎么样？而是神给他们定规的，规定好的，就是要过这个三个节日哈。所以神在律法里面呢，规定他们要过这三个节日。这三个节日叫做什么节？
除教节、
收割节，还有收藏节哈。那这个除教节呢，和民族的历史有关。我们刚刚说有两个功能嘛哈，这跟民族历史有关。这是要以色列人回想哈，就回想说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的一些情况，那段往事，所以父母亲都要跟子子孙孙哈这样讲下去，把这个故事给传下去哈。这是除教节，那后面呢就是这个收割节和收藏节，那这两个你一听的名字就知道什么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农产品的收成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收割节哈是在春天的时候。庆祝这小麦的收成，那收藏节是在秋天的时候，准备过冬了啊，做最后一次的收割以后呢，就要有收藏节哈。所以这个收藏节也很像什么？中国人什么？是不是像中秋啊？中秋准备过中秋了，要准备过冬天了哈。所以在最后的一次收成的时候，把这个农产品收在一起，然后庆祝哈。所以再很简单回忆一下哈，收割节是什么？庆祝在哪一大概在哪个什么时候？在春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庆祝小麦收成。那么收藏节呢？当然就秋天，准备入冬了，准备要收割最后一次的农产品，这是收割节哈，收藏节，对不起啊。这个呢，我们还继续要看哈，《生命记》16章16节这边给我们看的更仔细一点啊，关于这些节日的意义哈。这里面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节日呢，其实他们分别都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名字哈。第一个就是除教节，对不对？其实对于除教节来讲，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什么？是逾越节，逾越节哈。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哈，严格来讲，这两个节可以是互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是几天？逾越节有几天？就是一天哈，逾越节只有一天。除教节有几天呢？有七天，是在之后那七天，就这八天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有时候这八天又叫做除教节，有的时候又称为这个逾越节，是同一个道理哈。其实它是同个基本上是指同样的那八天来讲的哈。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收割节哈，收割节刚刚说我们要说春天的时候庆祝小麦收成，对不对？它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它是从第一个那个逾越节之后过一天，然后要算七七四十九天，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它也叫做七七节啊，七七节，七七四十九天。但是如果再加上逾越节过往后算的那一天，也把一天也加进去啊，刚好几天啊，就是50天，所以它也叫做五旬节啊，也叫五旬节，大家对五旬节就比较熟悉了哈。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节日和第二个节日中间差了几天， 七七四十九天啊，七七四十九，然后在第五十天的时候开始过这第二个节日，这是在春天的时候。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秋天的这个收获节，好，收获节的时候呢，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到帐篷里面去住七天，过帐篷的日子啊，像露营一样。为什么呢？要过露营？为什么？现在有时候他们也过啊，也过这个祝棚节啊，叫做祝棚节啊，收获节，就是在这个家家户户房子上面就搭了一个小帐篷啊，就住在那里啊，过这个节日，所以这叫祝棚节。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要纪念啊，纪念过去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漂流的时候，曾经住过在旷野里面啊，就是在住在帐篷里面。这是也是一样，告诉子子孙孙不可以忘本，好，知道是他们是怎么民族的来历在哪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三个节日里面有两个节日都是在纪念过去的历史啊，对不对？像这除酵节呢是纪念出埃及的那段日子，然后祝棚节是纪念在这个漂流的日子啊，住在帐篷里面。这是希望说把这个民族的根能够传讲下去。那除了这些比较严肃的一面以外呢，这当中也有非常欢乐的一面，也有非常欢乐的一面哈。这收割节和收获节都是在庆祝农产品的这个出产，对不对？是非常欢乐的。所以呢，神就要他们呢怎么样过节，然后感谢神，然后谢谢神赐下丰富的供应哈。因为神非常怎么样，非常喜悦把这个福气啊赐给他百姓。他很特别乐意看到这百姓能够在那欢喜快乐，但同个时候呢，神也盼望说这些百姓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感恩，能够感恩哈，是不是？我们自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最怕什么？最怕碰到那些忘恩负义的朋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忘恩负义的朋友？有吗？哈，我很怕碰到，对不对？但是神呢？神怕不怕？神也怕啊，神最会碰到忘恩负义的人，对不对？常常怎么样？神啊，我们可以神可以看到一些人哈、啊，就是要求神帮忙的时候拼命求哈、啊，等他帮忙完之后，一感情都没有，对不对？那主耶稣曾经医治过几个大麻风？十个大麻风，有几个回来感谢神的呢？只有一个感谢的哈、啊，九个都不回来感谢哈、啊，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神比我们更加常常会碰到这种不知道感恩图报的人，神比我们更容易碰到。所以这种光景呢，神知道如果不知感恩的话，即使神给他更多的福气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这个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所以为了要建立人与神之间的那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呢，神除了在帮助人以外，他还对人有一个要求哦，有一个要求哈，我们来往下看就知道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这个要求就是说，以色列人要一年三次啊，要到圣殿里面朝圣啊，就是使用刚刚所说的那三个节日，以色列人呢，神要求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朝圣。去朝圣的时候很重要呢，就是不能空手而去，必须要带着礼物去的。需要带着礼物去，这三个节日不是空空的，然后就这样庆祝而已，而是要带着礼物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哈。那这边讲到说，奉献的时候呢，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力量。人的天性就是什么？人的天性说，东西拿抓到手的时候，就这就是我的啦，我要不要放开？我不要放开啊！哈，我抓手抓得非常紧哈。所以这边就定规他们说要按着他们的力量啊，其实他们力量够不够呢？够的，每一个人都一定得到从神那边得到一些东西，都一定有那个力量，要按着那个力量，或多或少的要能够在神面前来献礼物的啊。所以经上这边还讲，经文这边还讲到什么？要照耶和华所赐给你的福分啊，照着耶和华所赐给你的福分。换句话说，献上这个礼物啊，其实怎么样？来源是什么呢？还是神的一个福气所赐下的一个福气哈。这就像说什么呢？这就像说有时候我们逗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做父母在当中有没有这样做过哈？ 逗自己的孩子说，给他一盒冰淇淋，比如这样讲哈，然后说可不可以分一点点冰淇淋给爸爸妈妈吃，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做过？孩子会不会把冰淇淋分给你吃？不会。如果会分给你的话，你就是很有福气了哈，就会非常有福气哈。其实我们知道，冰淇淋是谁给的呢？冰淇淋就是爸爸妈妈给的嘛，干嘛反而还向孩子要嘛？冰箱一堆，对不对？要拿多少就有多少，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爸爸妈妈还要怎么样？还要孩子说你把一些冰淇淋分给爸爸妈妈吃好不好呢？为什么？这就是要互动嘛，对不对？这就是要建立一种亲子关系，哦，有给有得，啊，这样的话两边就有互动，双向的。所以神跟我们建立的关系不是说单向，他一直赐福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不理他。神不要我们成为这样一个不知道感恩福报的人哈。所以同样道理哈，在这边神为什么说以色列人一年有三次要去朝圣的时候不可以空手，要带着礼物去？其实这礼物本来就是让神赐给他们供应，不是神欠缺什么，不是神欠缺什么，神不一点都不欠缺。但是神要以色列人带着礼物去呢，就是要他们感恩图报，感恩图报。我们曾经多次说过，律法的这个总纲不外是两条，哪两条？一个就是爱神，对不对？另外一个什么？就是爱人嘛，爱人或爱人如己。这律法总纲，这是谁给我们总结出来的？是主耶稣给我们总结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整个律法的最大的最大的根基啊，或者说刚刚的十诫，你十诫是十条诫命，你看到若只有一个字是什么？把总结说一个字就是什么？就是爱而已。十诫就是爱而已，是基于爱。所以这些规条规定他们的献礼物，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爱。神已经先爱了他的子民，神不过是在训练他子民要能够回应神的爱，这样才能够建立双向关系。我们做父母人很怕孩子说不，我不要给你吃冰淇淋，对不对？一样，神也是一样，神害怕我们自己也是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哈。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二十到二十一节这边哈。这段经文很奇妙哈。这段经文它引导我们去注意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叫做什么？神的使者哈，使者。这个神的使者到底是谁呢？这神的使者到底是谁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还记得吗？叫神子民的什么两东西？
责任与
福气。责任与福气。所以神在这律法里面规定的礼律，规定人要如何跟神来往，对不对？刚刚我们看到说要怎么样的，一年要过三次节日，然后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献上礼物，这是神子民当尽的这些责任等等。那现在这段经文就 让我们看到呢，说神的子民若照着这样去做，真的一年三次带着礼物去献给神，跟神建立一个美好关系以后呢，他们会享受什么样的福气？从这一节以后，好，可以看到神子民要享受什么样的福气。神这里呢就应许以色列人一件事情，说什么？神会差遣他的使者在路上呢保护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神要差遣他的使者来去保护带领以色列人。然后你在第二十一节这边看到什么呢？你就会慢慢感受到说，这个使者非比寻常啊。这个使者不是说神随便找了一个天使，比较有力量的天使、能力的天使，说来你去保护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子的。你继续往看哈，这个使者非比寻常哈。你可以看到这边讲什么？他说神要求这以色列人要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否则他怎么样？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听起来这个使者怎么样？你感觉什么？他像谁啊？是不是就是神自己嘛？神的使者就是神自己嘛。因为为什么？有谁在圣经里面有谁可以赦免人的罪呢？有谁可以赦免人的罪？没有，就是神自己啊。只有神自己可以赦免人的罪哈。还有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他是奉我名来的哈。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如果一个更直译的哈，这更直接的翻译，他是什么？他是说我的名在他里面， My name is in him， 英文都这样翻译 My name is in him， 这个是可能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独特的一段一节经文，我的名字在他里面，我的名字在他里面，神说我的名字在这个使者里面。我们要知道神的名字代表什么，神的名字它不是只是单单一个名字而已，神的名字代表着神那个丰富的属性，神所有的属性，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来大家一起来讲一下，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还有呢无所不能的神。因为神这个属性是非常非常丰富伟大的，是崇高的，是人所不能及的。这么样丰富的属性呢，所有的这些属性都怎么样藏在一个名字里面，藏在神的名字里面。然后这边讲到说我的名在他里面，这换句话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宣告，说耶和华神宣告什么，就是我所有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属性都在这个使者里面，都在这个使者里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所以更直白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使者是谁啊，就是神自己，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其中的一位啊。这个使者呢，已经在圣经里面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光是这个出埃及记啊，这已经是第三次的出现，第三次的出现。那每一次出现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这个使者其实就是神自己啊。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是在西乃山上啊，我是指的这个出埃及记啊，光是出埃及记啊，第一次呢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西乃山上。当神在火烧荆棘里面呼召摩西的时候，那是神的使者在那呼召，在那呼召的，呼召摩西的。然后这位神的使者就告诉摩西什么，神的使者告诉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是以撒、是雅各的神。所以你看他自称，这个神的使者自称我是神啊。第二次出现是在红海旁边，当红海旁边看到埃及追兵要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啊，就从前面本来是带路的，就转到后面去作为保护啊，断后的啊，断后去保护这些以色列人啊。我们知道神的使者住在哪里啊，有另外一节经文说，日间在白天的时候耶和华是在云柱里面带领他们的，夜间呢是在火柱当中光照他们的，所以神就在那个云柱火柱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的使者就是神自己，这已经第三次，然后就是这第三次了，这第三次神宣告说，我的名，我的名是在这个使者里面， My name is in him， 神所有的属性都在这使者里面。圣经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类似经文，我随便讲几个，比如说像夏甲，有没有印象，夏甲在旷野当中是神的使者遇见他的，那夏甲呢就一眼就认出这就是神，就是神啊。还有呢，亚伯拉罕要杀这个儿子以撒的时候，也是神的使者去阻止他的啊。然后这个使者自称是自己是神。还有基甸也是一样啊，基甸神的使者来找他的时候呢，他就怎么献祭给神的使者。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在圣经里面有不少这样的经文讲到神的使者都是指神自己。所以这就证明一件事情呢，即使在旧约时代啊，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嘛，没有形体的，对不对？但是在旧约时代，神就已经开始在断断续续的以人的形状来向人来显现了，以人的形状向显现。当然在最后的时候呢，极大成是谁，极大成就是到耶稣，到耶稣的时候他是道成的肉身，神自己亲自来到百姓中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神的使者到底是三位一体当中哪一位啊，是哪一位啊，应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一个证据是说，当耶稣诞生了以后，自从耶稣来了以后呢，新约圣经从来就不再称呼说神的使者了，没有了，因为神自己亲自来到世间了，这是第一个。还有呢，在以马忤师，有没有以马忤师有两个门徒，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一个去指出来， 我沉浸在那里。这我相信主耶稣那个时候跟以马忤斯两门徒一定也讲到这神的使者这件事情啊，我就在那里啊。还有一个证据明显的呢，就是这个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受天父的差遣来到世上的。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第二十节这边投影片，他讲到说是神差遣他的使者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这个第二位耶稣基督也是受差遣的哈，受父神差遣。好，今天的主题呢是说到神子民的责任与福气。神要求他百姓子民呢要献上自己的责任，要尽上自己的责任，但同个时候他们都可以享受神丰富的这个福气哈。这个福气呢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神的使者要与他们同行。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嘛，主的同行哈，神的使者要在云柱火柱当中与他百姓来同行，来去保护他们，来去引导他们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有很多的敌人，充满了危险，充满了很多的挑战。所以有什么福气能够比神的同行来得更加的大呢？大家同意吗？我们经常在跟神求这个求那个，对不对？求了很多很多的人事物，求很多，求工作，求好多好多其他方面。我们常常是怎么样？是在追求神以外的这些东西。我们向神祷告这个，向神祷告那个，但是我们经常忘记，其实我们最要求的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就是要求神与我们同行。在我们暴风浪当中，在我们困难当中，对不对？有神的同行，有神的相伴，这才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福气啊！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哈，我们要看到这位神是个使者，他会做的事情。这边讲到什么？二十三节这边讲到好多这些民族哈，有些人记得起来，有些人记不起来哈。讲到这些民族都是迦南，住在迦南地哈，这里面应许啊，这以色列人有这个福气呢，就神呢要在他们前面呢，要把这些敌人给剪除掉，把他们给除灭掉。这些民族当年都盘踞在迦南地哈，那这些迦南地神已经赐给了以色列人作为他们的应许之地。我知道哈，当我们看到这个解除这两字，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崩一下，大哥一下，觉得好像怪怪的，对不对？我们心里面可能冒出很多问题来哈，会觉得不顺了，不顺了。我们慢慢来看哈，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启示？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启示哈。神这里要消灭当时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居民哈。看起来表面看起来好像就是为了以色列民族，但其实那不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神之所以要消灭这个迦南地这些民族啊，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迦南人自己的罪，不是为了以色列人。这我们一定要前因后果要搞清楚哈。神为了以色列人，这只是一个次要的一个原因哈，真正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迦南人罪哈。因为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时间往前推算大概四百多年的时候呢，神曾经跟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这个祖先呢、叫做亚伯拉罕，曾经跟亚伯拉罕这样预言过，他说你的子孙有一天会怎么样流落他乡，最后回到这个迦南地，回到迦南地。他说需要四百年时间，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要等候迦南人怎么样？恶贯满盈，要等到迦南人恶贯满盈。说明有没有看到神要除灭迦南人真正主要原因，他并不是因为神非常看重以色列人，然后贬低其他的民族，然后一心一意的神就是要偏袒这个以色列人，并不是这样子。真正主要原因乃是因为怎么样，这些民族已经怎么样恶贯满盈了，神这个时候才决定说时候已经到了，不能再下去了，所以呢才会让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取代这些迦南人要住在这个应许之地上面。所以如果 反过来讲呢，如果还没有到时间，气候还不成熟，在神的角度来看哈，这个迦南还不够罪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继续的保持一种宽容忍耐，等候他们悔改的这种态度哈，神就不会让以色列人去进去取代迦南人的，好，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哈。所以关于这个迦南人的罪恶呢，哈，我这边就不展开了哈。在很多很多的考古学证据里面的是，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哈，他们献阴啊，还有做一些很多很多在祭祀里面啊淫乱啊哈，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哈，就不展开。但大家心里面要有一个清楚的影知道啊，神要除灭，要去剿灭，就是要剪除这些迦南人，是因为迦南人自己本身的罪哈。我这边倒是想要带领弟兄姐妹呢，能够往里面更深一点的看，留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哈，就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要剿灭，要来去这个剪除这些迦南人，谁是这个神的使者？我们刚刚说的，对不对？就是耶稣嘛，哈，耶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的一个人的形象来到世界上面哈。那么我们要想象一下，耶稣这位神的使者，他要剪除迦南人，要来剪除迦南，大家有没有仔细去多想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会不会跟我们对耶稣的这种主耶稣的印象有点怎么样？不是非常相合哈，有点冲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最大的标志是什么？和平哈，讲和平，还有我们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大家尽量讲哈，还有很多，对不对？耶稣非常怎样柔和，对不对？非常谦卑，他是和平之君啊，来到我们当中。你看看耶稣居然是这样子的一位神，那在这边他却怎么样要剪除这些迦南人？大家想想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是不是有点跟我们所认识耶稣不太一样呢？难道圣经写错吗？当然没有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父啊不审判世人，天父把这审判权柄交给了他儿子耶稣，好叫世人能够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所以审判的权柄早就已经是给了耶稣的。但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并没有用这个权柄。他自己是怎么讲？他说我来是怎么样？是拯救世人，我不是来审判世人的。有没有？他那个时候这样讲。他那句话只是应用在他那一次，因为他那一次来到世上就是要上十字架，就是要来拯救世人，不是要来审判世人。审判世人是在别的时候，是在另外的时候。到了末日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审判的。真正审判的神出面的就是耶稣，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启示录他怎么讲，他说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有没有？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说，在末日的时候，那位非常柔和谦卑那位主啊，主耶稣啊，到时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愤怒的羔羊，要来代表神，要来去审判这全天下的哈。所以我们不要意外哈，虽然主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样子，非常柔和谦卑，但他也是一位审判世人的神，而且他的审判早在迦南，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已经开始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这要提醒我们什么？提醒说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要认识耶稣的什么全面的认识，他的荣耀是全面的荣耀，也包括了说他在审判当中所显露出来那个荣耀，这个我们对神的认识才是全面的，对主的认识才是全面的啊。所以当我们提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一定还要提到一点，就是怎么样，神的审判有他时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审判就不会下来的啊，这一定有他的理由和计划的啊。刚刚提到第一个理由啊，今天要讲的两个理由，神为什么有时候会延迟他审判呢？第一个理由我刚刚讲过了，神在等候迦南人怎么样恶贯满盈，对不对？他才出手来剪除这些迦南人。我们往下看的时候还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 另外一个原因，神为什么没有马上去立刻去剪除那些迦南人呢？这是下面这个原因哈。神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单眼呢？不马上撵走这迦南人，因为他害怕怎么样？神在防止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立刻的把这家人除掉的话，那个地方怎么样？野兽或怎么样，就慢慢多了起来哈，变成以色列人更大的祸患，更大的祸患，这就很奇妙，对不对？神连这件事情他都注意到了哈，因为以色列那时候还是一个幼小的民族，进到迦南地不能接管在迦南地，所以神要怎么样？要让这个迦南人要慢慢的被剪除的，否则的话野兽就多了起来。就像上个世纪，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毛泽东有没有有一次有个全国运动就把什么把麻雀给除掉了，还知道这件事情吗？为什么要除麻雀？因为怕麻雀伤害农作物嘛，对不对？吃掉农作物好不好？除掉以后就发现不好了，为什么？所有害虫就跑出来了，没有麻雀就这些害虫跑出来，结果呢这个农作物受到更大的损伤，对不对？这就是始料未及嘛啊！所以最近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社区凯幼体很多啊，很多蜗牛啊，说到处都是凯幼体啊。那师母就有点害怕啊，有点害怕。那我就告诉他，你不要害怕，我们要谢谢那些凯幼体是啊，没有那些凯幼体是我们后面的那一大堆松鼠啊，最近就不见了，没有了。所以没有那些凯幼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我们自己种的水果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说神在大自然里面是有他奇妙的作为的，对不对？神在自然规律里面已经考虑到什么生态的平衡的，生态平衡只有我们无知的人有时候我们去破坏了生态平衡，把这个以为自己很聪明自作聪明把这个平衡给搞坏掉了，这就不对了。所以这段经文也是一样，神没有马上撵出这些迦南人，一个原因怎么样？神要暂时的在那里保护这些以色列人，免得说野兽多起来。神慢慢审判这个迦南人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弱小的民族，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要从这当中得到一个教训，一个启示，就是什么？神暂时的允许恶人存在，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怎么样？为了要保护义人，为了要保护义人的。所以神的伟大的作为有时候不是我们这个人小头脑能够理解的，对不对？大家承认吗？我们小头脑是不能理解的。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负面的环境，有一些负面的环境就好像保罗一样，他身上有什么？是不是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 求神把他除掉，但神说什么？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有没有得到神的一个解释，说为什么有这刺？有没有？没有任何解释，神没有告诉他为什么你身上有这根刺，神只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保罗就在那耐心等候，就是在那耐心等候。我们继续来看25、26节呢，这里我们要看到说侍奉耶和华的这个福分啊，只要以色列人尽心尽力的在那里侍奉耶和华神，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跟这些周遭的异教这些民族呢能够分别跟他们不一样的话，那么神就要打开天上的窗口赐福给以色列人啊。这边看到的神这里面说什么呢？他说他赐福给他们粮食和水，然后从当中除去疾病，也让他们当中没有这个坠胎的坠胎就是提前的这个胎死腹中，叫坠胎，不是堕胎。然后没有生产，没有这个不生产的，每一个妇女都能够生产，在古代要生产的不简单的，这个神赐福给每一个妇女都能生产，并且让大家都能够活到满足的岁数。这是神一个敞开天上窗口要赐福给以色列人。神这里简单的来讲，神的福气是什么？神所赐福气是什么？就是什么呀？生养众多，遍满 地面。大家熟悉这句话吗？这出现在哪里？创世纪哪里？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圣经的第一章啊。神起初的心意就是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一个没有罪的人，一个带着神形象的人，被神所创受造啊，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的心意呢，一直贯穿在整个旧约，在新约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神的心意没有放弃，虽然人后来犯了罪哈，所以神喜悦以色列人能够听从他的话，然后活出那顺从的那个生命以后呢，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哈。那有人可能会说什么呢？有人说，那不是人口过剩吗？会不会人口过剩？生太多了，地方不够大，然后又大家活得很久，就是人口会过剩了，会不会呢？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中国就实行人口计划嘛。为什么要实行人口计划？害怕什么？害怕人太多，粮食不够。那个时候冷战，对不对？冷战很害怕粮食危机，对不对？地不够。但是按照圣经的道理，按照圣经的道理，我们应该要有这个信心的啊，应该要有这个信心。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啊，只要里面有足够的这样敬虔的人，侍奉神的人，只要有足够这些人的时候，神就赐福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然后这个国家、民族不会人口过剩的，这国家一定怎么样？一定有足够土地可以养活他们的。你只要看到神是怎么样来恩待这以色列人，神的心意在这边显明的，你要有这种信心哈。因为什么？因为神不断的，他的心意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从起初到末了。以色列在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神在律法里面跟他们立约，只要他们好好去侍奉这位神，那么神就会增加他们人口。不但如此呢，还会怎么样？扩充他们的土地，加增他们土地，使他们遍满地面。神在里面给这个以色列人土地是很大的，从红海到这个菲利士海，就是地中海，地中海，又从南边的这旷野直到大河，大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当年的这个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过大河，就是过这个幼发拉底河。其实这块这个面积实际上比这迦南还要更大一块面积的，神早就预留给他们的，这么宽阔土地，以色列人只要好好的侍奉神，足够让他们繁衍他们的子孙在那块土地上面，粮食也不会不够用的。这只在乎他们愿不愿意出来侍奉耶和华神啊。所以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说，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啥问题啊，就是说今天信主的人这么多，将来天堂够不够大？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天堂够不够大？每年的听，你看我们现在的世界上就是几亿人啊，几亿的这个基督徒，对不对？每年这样累积下来哈，多少啊？我数都数不清啊，是不是？天堂够不够大？大家读那启示录的时候，那天堂的大小，大家说不够大啊。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有没有这么一句话？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耶稣就是这个神的使者，他怎么样在那个时代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为他们预备土地，使他们能够生养众多，使他们能够在那边来侍奉神。照样的，今天神也是为我们，也是一样的，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寿命有长有短，有长有短，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会要离开世上，对不对？再过一百年，请问我们当中哪一个人还在世界上面啊？在座的，我们全部都在哪里啊？再过一百年啊，不要太长哦，你不要讲了，我们人类历史都已经几千年，对不对？只要一百年就够了。再过一百年，我们现在在座所有人都不在了，都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归乡在哪里，我们永恒的家乡在哪里，这非常重要。耶稣怎么样，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为一切信他名的人已经预备的地方。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这是一个罪人的世界，罪人世界，所以呢资源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神已经把这资源给限制起来了，不让人无限制发展他们的罪性，所以资源变得有限了。人呢因为罪性也开始互相抢夺，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战争，对不对？但是今天将来到天国，到天国，以色列本来应该要得到那福气，他没有得到，因为他们没有侍奉神，他们失败了。但这个福气呢将会被我们这些基督徒所得到，我们信耶稣，我们也侍奉耶稣，将来我们要得到的福气，我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资源充沛，甚至是一个资源无限资源的一个地方。他能够想象吗？无限的资源的一个地方。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是非常对，信耶稣得永生。只不过说有些人呢，有时候把这句话讲得太怎么样，太功利太现实了，好像信耶稣的唯一的目的我们就是要进天堂，对不对？这样讲就把这句话给讲坏了，讲不好了。因为真正的来讲，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是宝贵的无比的，是一个上等的好福气，没有这福气比这更大的。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将来在那边要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好，我们今天就看完经文，今天经文这边做一个很简短的这个回顾一下。所以神在这边定规以色列人一年要几次过节？
3次。
那怎么过节呢？要去圣殿里面朝圣，对不对？朝圣，朝圣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怎么样？要带着礼物去。因为神为什么不要让他们带着礼物？是因为神有欠缺吗？不是，乃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不要他的百姓忘记他，不要他的百姓忘记他。所以这不是神在那自恋，不是说神喜欢人去崇拜他，去敬拜他，把他捧上天上去。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本来就在天上啊，他干嘛要人去捧，把他捧到天上去，对不对？神不需要人来喜欢他，神不需要人来敬拜他的，本来，反倒是什么样？反倒是神喜悦把他爱倾倒下来，倾倒下来，他不愿意看到恶人，看到罪人灭亡。圣经好多地方都这样讲到神这个心意，神不喜悦人灭亡，所以呢，他就拣选人，而且他这边规定以色列人每一周都要守安息日，每一年都要怎么样三次过节到圣殿里面来去纪念他。神这样的作为就是什么，就是不希望以色列人灭亡。人若离开了神，忘记了神，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自取灭亡，自取灭亡。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不用再过这个三个节日了。但是还是一样，在新约里面我们被要求，被要求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也常常回到神的百姓当中，大家一起聚会，不要远离了教会，也不要远离了主，这是在新约里面这样一个规定的。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朝见主的时候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空手。我们需要献上我们的礼物，需要献上我们的礼物。爱是怎么样，是要有行动的，爱是有行动。最后呢，神的百姓可以得到什么福气呢？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最大的福气怎么样？神的同在，神的同在，那才是最大的福气。就像古时神借着云柱火柱与他百姓同行一样。神会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面来去引导我们，来去保护我们。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学到这个功课。还有另外一个功课是什么？神会怎么样？慢慢除去他的仇敌，对不对？我们的困难，神有时候也会慢慢的解除我们的困难。这里面有一些奥妙的事情，有些是神的时间，有他的计划，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只能等候。好，所以简单来讲，就不要忘记哈，如果没有卡优提会怎么样？松鼠就多起来了，松鼠就多起来，最后水果也会被吃掉了。所以我们不明白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信靠神，所以让我们凡事上面都能够耐心等候神，只要尽上自己的责任，跟神跟紧一点，神就一定会赐福我们，因为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一起讲一次，神是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好，我信息停在这边。